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小乡镇或者是乡村里的美国的基督徒的话，你会觉得我昨天所讲的根本是跟你的经验是两回事啊。因为是的，美国还有一些地方，尤其是中部跟南部啊，或者比较小的乡镇，还有很多很美丽的基督徒教会与基督教群体。那这个不是我所谓美国需要 re-Christianize 再基督化的那些的环境，我所讲的是整体的政治、教育、道德、家庭这个体系。那这些呢，或者这样说好了，美国的文化，美国这个国家目前的文化，用英文讲的 womb of culture 在哪里孕育的呢？是 New York and Los Angeles 啊，Wall Street、Broadway、Hollywood、United Nations 啊，各大的大学等等，还有 Advertising 啊 ，Madison Avenue。那所谓 re-Christianize 呢，尤其是在政治上，自从1976年 Jimmy Carter 第一位自称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做总统以后，基要派就是信仰保守、相信圣经的教会人士，就开始在美国的政坛里面比较明显的活跃的啊，尝试把一些基督教的价值观，尤其是反对堕胎啊 ，pro-life 啊，在美国的政坛上活动。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是有一种 re-Christianization movement。还有就是目前美国福音派很多比较大的机构，比方说 Campus Crusade 啊、Promise Keepers 这些呢，都在提倡为美国禁食悔改祷告，那表示美国的教会已经醒悟过来呢，美国除非神怜悯，不然的话一直是在走下坡，可是有基督徒觉醒了啊，而且有很庞大的运动，所以是有这个 re-Christianization 的啊，这是我自己的 term 哈 不是在你要教会历史，目前可能还没有找到啊这种的 interpretation 的这种解释。问得很好，问题是美国我说是个非理性的国家，那可是在很多方面，比方说在法治或者是在 Promise Keepers 看到有问题会用祷告回应，岂不是非常理性吗？每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内在的架构 internal structure， 从那个角度来说，每一个民族或者文化都有他的理性化的地方啊。我所说美国是一个非理性的一个民族呢，不是说他没有很好的法治啊 law and order 的一些的思想，在他开国的时候很好的啊，那因为美国基本上是基督教跟自然神论混合品造成的一个政体啊，那无论是基督教的神学，那这个我们在未来这两天会讲了啊，无论是基督教的神学或者是自然神论，它是非常理性，一个是基督教的理性，一个是非基督教反基督教的理性。我所说基督美国不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文化的意思呢，就是说自从开国以来，其实美国开国跟之前在殖民时期呢，他的思想重要的哲学、政治、宗教、神学、文化的文艺的思想呢，都来自欧洲跟英国，就是美国本土没有产生很多的思想家，产生一两个 transcendentalist 一些神秘主义者。OK， 那所以到了美国开国之后，之前之后呢，都是借用英国跟欧洲的一些的思想，那美国自己本土所制造出来的社会文化呢，有好几个理论，比方说有一个美国历史家写了一本书叫做 Virgin Soil， 美国是一个处女土地啊，就是说美国这个土地这么大啊，当然也不完全正确，因为已经有红印第安人在这里啊， 那白人就从东岸一直就 settle 啊，就占领这些的地方，所以他有一种的开放的精神 ，frontier spirit。这个呢，在 New Hampshire、New England 跟 Texas 这些地区，尤其看得很清楚啊啊，开始那 cowboy 那种啊，这个 Maine、New Hampshire 是那个 woodsman 在这个森林里面啊砍树、盖房子这种的精神。所以呢，在 New Hampshire 都是小镇 little towns 啊，在 New England 啊，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是每个 town 有它自己独立的精神。那在这种的环境造成的民族的精神呢，是一个非常功利主义的 what works 啊，我怎么能够处理问题啊？我在盖一个房子、一个新的村落的时候，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呢，美国还没有这空闲呢，去建造一个很庞大，好像黑格尔这一类的哲学的体系，或者是康德这一类的啊。美国一直来，他整个国家所关注的是怎么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是19世纪上半的啊一个的课题。19世纪下半呢，是怎么样从南北战争的这个破坏中重建 reconstruction， 然后很快接下来就是工业化了啊。那所以工业化的时期也没有什么哲学家。那20世纪美国最重要，可能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家是 John Dewey。杜威就是说，你把这个小孩子放这个环境里面，给他去 explore， 给他去寻找探讨真理是一个 inductive， 一个归纳式的一种的思想教育的方式。所以整个宇宙观建立起来的，无论是基督教的或者非基督教的，美国土产的思想家不多。你的问题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民族假如没有很多的思想家生产出来的话，就是非理性的。在美国除了没有很所谓高深的思想家以外呢，他有一个很明显的功利主义啊，从这个19世纪开荒啊来，那他基本上不是问这个宇宙人生这个问题啊，他是问在一个庞大的土地怎么建立一个社会一个经济啊。那他借用的思想是殖民时期从英国过来的，或者是法国过来的。这个很重要，就是2030年代美国的 Depression 时期长大的，也就是今天60、70岁以上的这批的，尤其是基督徒呢，他们经历过苦难啊，也有很好的信心。美国的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是好心 ,kindheartedness。这当然还有勤劳 hard work。 我的意思是说60年代以前长大的美国人这200年来美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是好心勤劳。我不是说美国没有很好的基督教精神，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美国其实有很好的机会，那我会继续的解释的。重要的是什么叫复兴，美国的早期的复兴跟后期的复兴是很不同，在这个不同里面你会看见。请不是我们可以开始讲今天的课吗？啊，这个 video 是 ready 的是吧？哦，对不起，好。我们第一堂看见，我们目前在历史的时刻是一个危机的时刻，有 mind 思想的危机，有内心 heart 的危机，有灵魂 soul 或者是宗教 religion 的危机，最后有意志 will 或者是领袖 leadership 的危机。那圣经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在这四方面，意思就是说人性的全面呢，目前在文明 civilization 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空前的一个没落，一个 decline 啊。那讲到西方的没落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这个理论呢，在老早在1910年代1920年代就已经有了，尤其是 Oswald Spengler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所以这个西方的没落呢，并不一定是一个后殖民时期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的检讨里面所产生的内疚负罪感，也不一定是一个第三世界对西方的 后殖民时期一种的刻意的批判。西方本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有一些的历史家觉醒到，从16世纪到19世纪这段时期，这个现代的西方文明已经在一个没落的阶段里面。用唐崇荣牧师的话来讲，就是20世纪是把一些19世纪的思想，一些的理念也是非常愚蠢的一些的理念，20世纪是这些的理念的实验场。 The 20th century is a laboratory for 19th century ideas。 Okay, 那19世纪的理念是什么，我们在这两天会提到的。康德是很重要的的一个思想家。好，那因此呢，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的时刻有一点像400以后的西方，就大概从400到800这400年，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北欧的蛮族侵入已经占领了南欧很多的地方那所以整个西方问一个，就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汉朝以后、隋朝以前三国南北朝等等这个天下很乱的时候，中国会回想到春秋、战国、秦汉，西方人会回想到希腊、罗马，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那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有一点像这种的情况， decline 没落， search for synthesis， 无论是中国和东方，西方以美国为代表，或者是其他的地区，比方说俄罗斯地区都在寻找一个新的文化的组合， cultural synthesis。 这是用漂亮的方法讲的比较讲穿它了，就是说呢这三种的文明它核心的宇宙人生观是破产的，所以需要新的养料 ingredients 来重新的建造，或者从废堆里面再造一个新的文明。这个文明里面最核心的是宇宙人生观或者是价值观。所以我再说，目前我们面临21世纪的挑战是空前的我在1989年就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叫做 Sunset over Three Empires三个帝国都在日落当时1989年呢，钟志邦博士在某某的大会议上，他给大家画了两幅的图画，字的图 word pictures 第一，在长安大街，成千上万的人骑着脚踏车望着一个在落的红太阳，望着那边下班回家。 Red sun setting， 红太阳在日落，成千上万的人朝着一个在落的红太阳在前进。第二幅图画，内蒙古，从蒙古包早上起来，远远的看，在 horizon 在远远的有一些 fluffy white 东西，白的东西在那里动，慢慢看清楚，看清楚原来是羊，很多的羊不止羊，还有一个牧羊人，还有一个牧羊人拿着一个杖。红太阳日落，日出好牧羊从远方来。那这个不光是一个中国的写照在西方，在俄罗斯，在南非，不同的地方，我们目前都是看见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大时代的结束那目前在普世的经济社会政体文化思想教育艺术都是真空的。那今天既然还没有一个很强烈的基督化运动 Christianization movement， 无论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基督化，或者美国的再基督化，欧洲更需要再基督化欧洲是空的不能再空的全世界基督教的力量最弱的是欧洲 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既然还没有一个记录化的运动，那目前在 drive 在催使世界前进的基本上是人的贪心跟物质的享受跟情欲， Greed, material things and lust and pleasure、啊、那这个是基本上目前后现代、啊、的一个情况，所以非常非常需要好像奥古斯丁这一类的、啊、信徒兴起为世界指出一条路。我个人猜想啊，也是一个意愿了。我问自己，在 SAT 大学入学试这个成绩下降，连这个考试试题都要啊都要 dumb down 啊都要把它弄得简化这种的时代，究竟在全世界谁在看书，谁在思想，谁在整理出至少在寻找一个宇宙人生观呢？ Comparing apples with apples 就是说啊，把最好的跟最好的比，最坏的跟最坏的比哈，不要把一个文化里面最好的人跟另外一个文化最坏的人来比哈。啊， All things being equal， 我看是中国、俄罗斯跟东欧的知识分子很可能是下一个世纪给人类一个指向的一些的群体。在这些的知识分子里面兴起一些有思想的基督徒、神学家、文学家、历史家、音乐家、艺术家、建筑 architect 家、啊、科学家、啊、因为整个文化的精神啊，在西方是没了。那西方还是会有些很好的啊，我们还是需要借用西方基督教2000年来的经验啊，在这2000年来，西方给我们很多已经整理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神学、对文艺、科学等等的看法，我们都需要去参考。所以我说，建造新的体系不等于说从头开始。啊，是承先启后，可是中国跟东欧的知识分子可能要负上一个非常沉重的责任啊，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都下海啊，下海之后还不要忘了看书、思想、寻找真理，找到耶稣基督之后，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思想的体系。除非主耶稣基督很快的回来，不然的话。我们看美国是需要从头开始建立我昨天好像没有很仔细的讲得很清楚啊、刚才昨天我们提到这个字没有意义，历史没有事实，道德没有是非，宇宙没有真理的时候呢，我提了一点点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目前以西方引导的教育制度，在这种的教育制度受教育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啊，世界哪一个国家，人们的阅读能力是在下降 ，the reading ability 在下降。啊，昨天我提了一本书，我这个书名讲的不对啊 ，Douglas Wilson 是 Recovering the Tools of Learning，Recovering the Tools of Learning，Crossway Books 啊，我讲到这个教育，每一个学科里面都有它的 grammar、logic and rhetoric 啊。基督教教会非常需要在教育方面从头开始建立。顺便在这里鼓励大家呢，多去旧书摊翻书。我怎么看到这本书的呢？啊，我很早就碰到这本书，在纽约 Broadway 的 Strand Bookstore。Strand Bookstore 是一个新旧书啊兼顾的啊一个的 bookstore 啊，它的口号是 Miles and Miles of Books 啊，从地到天花板。那我鼓励大家多看些旧的书，反正目前在旧书摊买旧书是很便宜的。新的书你去 Borders Barnes and Nobles The Bestseller， 我看了这个书名都不要看的啊。第一，小说一大堆，小说里面的啊，真正有好的题材的 不多。那 non-fiction 里面的一部分是教你怎么赚钱成功的啊，你翻一翻这个 jacket， 前前后后看一看结论呢，就不需要花那26块钱了啊，或者呢你就看看书评就差不多了。那真正的有分量的书，比方说昨天我说啊，19世纪以前叫小孩子读的 McGuffey Reader 啊，这类的书啊，一般你都要去旧书摊去找啊，所以越旧的书，当然有的旧书呢是受的新派神学影响的，你也要知道啊，不要随便的吃了旧的读跟新的读啊，都是读素哈、啊，除非你有好的批判的能力。可是呢，17、18世纪到19世纪还是有一些有分量的啊。你看当时的人他们怎么写教科书，他们背后有一个假设，历史是有目标的啊。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呢？因为历史的人物，历史里面人物的人格，还有整个每一个国家的发展背后，都给我们看见一些道德的原则啊。这些是啊，20世纪之前呢、啊至少还有一点点基本语种影响的西方文化所成一些的产品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多去旧书摊翻翻啊，只要能够看英文的话啊，那能够看啊，主要是看中文的话呢，也要有选择的能力啊。很重要的，我想一个起点啊，一个 beginning point， 就是说假如各位同学们还没有读过几本哲学的历史、基督教的历史跟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这三方面的话，我们很难建立起一个神学的架构。那还有这个系统神学这四方面啊，一本西方哲学史，一本教会历史，一本神学史，一本系统神学，这是最起码建立一个宇宙人生价值观的一些的工具书啊。提起哲学历史呢，我想啊，很多很好的书，一般的啊书店你都可以买得到。请注意，尤其是大学的出版社出版的啊，当然是比较 respectable， 它的学术的水平比较高啊。在过去这几十年里，我是指不是目前后现代时期的哲学教授哈，那有一套的哲学史是 Copplestone 写的，是一个耶稣会的神父写的啊，那很长哈，每一本只是一个时期，最短的而且是非常啊 selective， 不是把整个哲学史提出来的啊，有一位很旧派的一个历史家一个作者 The Philosophy of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啊，这本书呢你在任何的书局都可以买得到啊，我在旧书摊9.99买的。他这本书的讲到康德那一个 chapter 是特别容易读，就是说特别帮助你去了解康德，他里面只介绍几个哲学家，不多啊。那所以这个不能够代替一个好的哲学史。假如我们到任何一个大学的图书馆好好的去 reference section 看看，你会找到几本好的参考的工具。第一首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啊 ,Encyclopedia Britannica。那你怎么用这个这么庞大的还30几本书呢？那我们在课堂上面常常会提到几个很重要的字的，我举个例。文艺复兴人文主义 ,Renaissance,Humanism， 那你就去查 Humanism 或者查 Renaissance， 好好读那个很长的一篇文章。接下来是 Reformation， 宗教改革，你就查 Reformation， 查那些大的运动。所以任何一本教会史里面那个 chapter titles 啊，你就查那个，它后面还会给你一点点参考书目的。接下来是 Rationalism， 理性主义，你就查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啊。接下来是 Empiricism。经验主义，你就查经验主义啊。接下来是康德，你就查康德啊。接下来是 romanticism， 浪漫主义，你就查浪漫主义啊。接下来是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啊。那这几个大的 思潮，你在百科全书里面那几篇文章你读完，好好的，百科全书是每一个字一篇都要读的啊，没有一篇是不能读的，因为它每一个字里面它已经是浓缩到一个地步，不能再浓缩的。OK， 所以你不懂的话，你就要去再看书了。但是你可以得到一个轮廓。大英百科全书啊，连这个书这个每一页旁边那几个字你都不要忘了念了啊，他给你一些提示，他现在讲到哪里，好好的读。好，除了大英百科全书以外，你可以看 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OK， 思想史字典，其实它是个百科全书啊。有的时候在报纸或者杂志呢，一些的 book club 啊，你参加他的 book club。不要上当哈，永远在买他的书，但是呢他可能会送这一套 Dictionary of History Ideas， 你假如看到这套书啊，你参加 Books Club 他免费送的话呢啊，这个是还一个 good deal 啊，他不过他可能是给你一个 paperback edition， OK， 很好的啊，他就用一个 idea 一个思潮给你一个很好的，通常这些的文章呢大概是十页密密麻麻两个 column 的，所以好好的花点时间去看。或者呢一些比较近代的是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我非常鼓励大家呢去图书馆，我们现在在大学校园，你先去翻，就引印一两篇啊，你去 Dictionary History of Ideas， 你把康德的啊引印下来啊，在这个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可能一个是结构主义 structuralism， 这个是结构主义以前的一个结构啊，不是解构啊，是 structuralism 啊，比较是，或者是你希望查这个 Sigmund Freud 啊 ，Freud 的心理学，你就要把 Freud 这一篇文章从 social science 那边的 encyclopedia 你就引用下来，好好的去看啊，这些都是一些 standard 的，你到哪一个小城市都可以找得到，在公立图书馆就可以找得到的了。那还有当然是在 website 上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 information 啊，所以我们在这些很基本的一些的参考材料里面我们下一点功夫。好，现在介绍四本书。第一本书呢是唐牧师的跨世界的福音使命，这本书呢就给大家一些历史哲学的一些的基本的概念，时间空间意义啊，跨世纪的福音使命。第二本书呢是余达新牧师所写的基督教发展史新诗，给基督教发展史新诗，这个是一本比较薄的，也避开了很多新派神学的争论的一本的书，基本上是从主耶稣基督到改教后大概是17、18世纪比较有用。这本书你只要要了解当代，就是19、20世纪基督教呢就没有那么好用。这本书没有把余牧师在英国所学的受存在主义影响的神学，他没有把那些的精华提出来，也没有大概也没有太受那一方面神学的影响。所以这本书基本上是一个很 quick survey 啊。另外两本书呢是很相似的，一本是叫做基督教与西方文化，这本书呢你不要看它们厚啊，它是中英对照，所以呢中文只到126页， OK， 后面是英文，所以是个很方便的一本参考书，中英都有的啊，它是从希腊罗马文化一直讲到现代，不过写的比较活泼一点呢是前车可鉴，这本书是中译本，所以你也可以买得到原来的英文的版本。How Should We Then Live by Francis Schaeffer。这本呢，它从历史的宏观提到历史的世间，然后呢，从它是从罗马帝国开始哈。比方说一些的 chapter titles， 它里面有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现代科学的兴起，然后哲学和科学的崩溃。现代哲学与现代神学，第十章很有趣的，现代的艺术、音乐、文学和电影，啊， 那这些的讲到二十世纪的文艺跟电影等等呢 ，Schaeffer 还有别的书，比方说 The God Who Is There 啊，还有 Escape from Reason 理性的规避，这都是一些给你很快的能够掌握到很多很多的思潮的很方便的一些书。那所以 Schaeffer 里面所提到的人名跟思潮呢，你就可以去参考书那里去找更详细的解说啊。所以这两本书呢是可以一起来看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前车可鉴，这本也有它的英文版。好，那系统神学方面呢，在归正神学里面最 standard 的一本呢是 Louis Burkhoff Systematic Theology 啊。那他的这本的系统神学呢也有他的浓缩本，一本是基督教神学概论，一本是基督教教义概要，这两本都把他神学的精华提出来。不过假如每一个题目里面你希望知道不同的派别怎么看的话呢，你还是要看那本 Louis Burkhoff Systematic Theology 啊。在一般的邮购的基督教的服务，比方说 CBD Christian Book Discount 常常你都可以买得到这些的书。好，这些是一些工具。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